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面，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了教会的意象。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国降临，这是未来在这地上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帝设立教会在这地上，就是为了将来神的国降临的那一天做预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是广传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天国的道理，能够让更多的人他们有机会能够进入神的国。其次，我们也要为将来进入神的国的那些百姓来做预备，这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那在上周讲道当中，我们也谈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谈到一件让很多基督徒或许会感到有点奇怪的事情，就是原来基督徒将来也会受审判，而且审判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既然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或善或恶来受报，这个是让非常多的基督徒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过去传统当中，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的认知都以为到了审判的时候，只是耶稣问说你信不信，就像你招不招一样，然后你说我信，然后好你进来，你信不信我不信，然后你下去。可是在圣经里面，上周我们看了非常多的经文谈到将来的审判，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都是根据他的行为。这个道理我们在上周也谈到，似乎好像跟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矛盾的，但是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真正的信心和相应的那个行为，两者是互相匹配的。你不可能只是在口头上说你信，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行动。实际上上周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去找一个医生，医生细心的给你做了各样的诊断治疗，给你配了药，然后在医院里的时候，你对医生说我真的很感恩，我有机会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医生，然后能够给我配这么好的药，然后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开心，然后我真的很相信你这位医生。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药却从来不吃，他真的相信这位医生吗？甚至他因为不吃药，结果身体还是没有康复，这是必然的，而且甚至有一些恶化了。他开始有些埋怨，他说我每周都去见这个医生，可是见他有什么用呢？见了他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好，虽然每周见了医生，医生给他配了药，可是他都不吃。他因为不吃药，可是他却反而埋怨那个医生，他说我每周礼拜天都去见那个医生，可是为什么我的病还是没有好呢？相反，他开始想要再去找一些其他的江湖郎中，听听看别的郎中他们是怎么说我这个病该怎么治。所以他真的相信那个医生吗？他虽然每个星期都去见这个医生，可是他从来不吃那个医生所配的药。所以对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恩典，这些恩典的目的乃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配合治疗。但关于这个主题，因为是非常容易让人误解的一个主题，所以呢，这周我想我们再接续这个主题继续的谈这件事情。那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对于进入神的国两种最常见的误解，对于进入神的国两种最常见的误解。对于进入神的国有两种常见的误解。第一种呢，就是在圣经福音书当中所谈到那个青年的官，还有一些文士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曾经都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或者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们的观念想法是什么？他们要做什么我们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我要做什么然后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可能关心的是说，我们要不要受割礼呢？我们要不要遵守摩西律法上各样的规定呢？我们要不要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呢？等等，他们很关心说我们要做些什么，然后我们才够资格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换取到那个资格，使我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第一种常见的误解。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人要做什么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呢？你做什么都不够资格进入神的国。 进入神的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需要像那些小孩子一样，他们从小就懂得领受恩典的人，可以明白吗？我们家每天给我们家宝宝吃饭，喂奶粉，然后让他住在我们家里面，可是我们家宝宝从来没有问过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住在家里面？我是不是要帮你们打扫卫生？我是不是要给点钱？不需要。对小孩子来说，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去享受恩典，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去得着恩典这样的一种方式。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完全仰仗是神的恩典。但是同样的，反过来有第二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就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呢？那这样的话，既然不是靠我做什么进入神的国，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就什么都不用做呢？我只要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坐在凳子上做礼拜就可以了呢？这两个问题看似好像是有点矛盾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一个是说我们不用做什么，这是白白的恩典；另外来说，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这两个好像相互之间有些矛盾，逻辑上这个矛盾就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带来这两种极端的错误的思考。一种的思考就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好像我做的还不够，我还要做点什么，然后能够让我够资格进入神的国，将来能够上天堂。另外一种矛盾，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随便吧，就活在一种纵欲的思想里面。在圣经新约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指出这两者的问题。前一种我们称之为律法主义，认为说一个人他一定要做什么他才能够承受永生，一定要做什么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叫律法主义。而后一种呢，我们称之为纵欲主义，就是我随便生活，无论做什么，反正将来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上天堂。这两者在圣经里面都指出是不对的。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来看这两者到底如何来理解。我们把圣经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他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对谁讲的呢？这里的他们是谁呢？是门徒还是谁？我们从上下文来看，OK， 依据是什么呢？ OK， 非常好。23节是这段经文开始的那个大的背景。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所以就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主耶稣的教导。所以这里的他们是指谁呢？就是祭司长和民 民间的长老。所以这一系列的比喻，这里我们看到从28节到32节关于两个儿子的比喻，从33节到46节都是21章的，这里关于一个凶恶佃户的比喻，然后再加上22章一开始这里喜宴的比喻，一连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所讲论的对象都是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这三个比喻都是为了帮助他们来更加明白天国的道理。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在22章对于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对他们来说天国好像是什么。他说天国呢，就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个有点抽象，我们就假设习近平他为他的儿子或者为他的更小的下一代第三代，然后要结婚了，他要摆设宴席，然后要来请人吃饭，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被招的人应该是什么反应呢？如果他邀请你的话，诚惶诚恐，对吧？如果习近平发一个请帖说亲爱的周亮，然后特邀请你来参加这个小儿的这个什么什么婚礼或者是什么，哇，觉得倍有面子，对不对？然后诚惶诚恐。但是那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经文说他们却不肯来，他们不去，哇，好大的架子。然后呢，这个王的反应是什么？王是不是勃然大怒呢？没有。然后呢，王又打发别的仆人，王想，哎呀，是不是那几个仆人这个话这个办事不利，这个说的话可能不好听还是什么，然后结果别人误会了，所以呢，王又派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杀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连话怎么说都教他们了。那些人第二次接到了邀请，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他们走了干嘛呢？这边说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换作今天的话来说，不好意思，没有空，因为我要加班。这是到自己田里去的人，他说不好意思，那天我要加班，实在没空。后面一个呢，一个做买卖去，不好意思，我最近正在创业，比较忙，没有时间。这两个还算是客气的，其余的呢？第六节说，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是什么反应？这是，王派仆人邀请你参加他儿子的宴席，你不去，还把派过来邀请你的仆人给杀了，这就是明显就是要造反，对吧？第七节，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是故事的上半部分。这里所讲的人是谁呢？到底谁这么不给面子呢？这个故事是对谁说的？对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是对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来说的，可以理解吗？这部分谈到的是什么？这部分第一谈到了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都很清楚知道过去那些犹太人他们在历史当中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那些历史，这个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他们都非常的清楚，这是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在旧约当中，上帝无数次，其实不只是派了两次他的仆人，他派了很多的先知，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去邀请那些以色列人回转到他那里，可是大多数的先知要么被拒绝，要么就被杀害。所以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了什么，就是以色列亡国这件事情。当时北国以色列率先亡国，然后南国的犹大然后紧跟着亡国，亡国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王就大怒 发兵屠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于这些以色列的领袖来说，他们并不陌生。但是同时，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警告。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差不多是公元30年左右，可是到了公元70年，当时罗马的大军就把以色列包围，把耶路撒冷包围，最后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给毁掉了，并且圣殿也被烧毁。这个是对那些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或者说对当时整个以色列所说的。那第八节他说，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备齐，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这里的在岔路口上所招来的那些人是谁呢？你们都很清楚，这里就是指那些外邦人。外邦人是谁呢？就是你和我，所有在血缘上非犹太的人，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属于外邦人。那我们这些就是各国各民从各方被招聚来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他说，你们就到各个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遇见谁就招谁来，不论善恶都召集起来，不用去招那些社会名流，不用去招那些特别好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论善恶都把他们招聚了来。这里不论善恶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论善恶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有另外的一个版本，路加福音14章，我们可以稍许做一些对比。路加福音14章从15节开始有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跟这里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非常的相似或者一致。我们来看一下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所以这个比喻这边不论善恶的这个意思的重点是什么？不论好坏，不需要他有什么长得很帅，然后有高颜值，也不需要他有很多的钱，也不需要他有怎样的家境，有怎样的名声，甚至他不需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标准，没有任何的资格。你们有没有申请过美国的签证呢？申请美国签证需要什么呢？需要很多的资格，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想去美国就去美国的，对不对？但是也有些国家是免签的，不需要任何的资格，不需要任何的签证就可以去了。在这里被招来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格的要求，甚至这边就说无论善恶都把他们招了来。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后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但是这比喻，我们要明白这里是比喻，继续再讲。王进来观看宾客，王看到，哇，太高兴了，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然后突然之间，王的目光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在众人当中显得特别的醒目。他为什么很醒目呢？这边经文说，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然后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一个人他因为没有穿礼服，结果就被捆绑起来丢在外边。丢在外边的意思是什么？他没有机会参加这场宴席，可以理解吧？这意味着什么？很可能他跟他的同乡，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千里迢迢过来参加这场王的婚宴，然后但在他们来了以后，结果他被扔到外面了。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盛大的宴席，一个宴会厅，然后你站在玻璃门外啊，你站在玻璃橱窗外，然后你的手脚被捆绑起来，但是你的眼睛还是可以看的，你的眼睛没有被蒙起来， 在外面的漆黑当中，你透过那个玻璃橱窗，然后你看到那里面那个盛大的婚宴的那个样子，你看到，哎呀，那个不是史祥吗？哎呀，史祥吃的那个鸡腿好香啊！哇，那个不是周亮吗？哎呀，周亮正在吃什么好吃的？啊，你看到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可是你在外面又寒冷又黑暗，那种感受实在是太过悲惨了。可是为什么王要这样处置他呢？王要处置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穿礼服。没有穿礼服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没有穿礼服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有一些解经家他们会感到很困惑。第一是因为从这经文看起来，他说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遭拒了来，然后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第一，似乎这些人并没有时间回家换衣服，对吧？然后看起来有个特别好的理由。王问他说，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他说不好意思，我就是临时被叫来的，我没有时间回家穿衣服。可是他一看怎么周围人都穿了。这里的故事是非常简练的，耶稣的这个比喻。其实他们从被召到来参加这个宴席，必然还是有一段的时间的，足够有时间可以回去。因为就像这个比喻它所要代表的，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属于这些瘸腿的、瞎眼的、不论善恶被召聚来的人，对不对？可是将来到了新天新地，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借口说啊，我没有时间啊，我哪有时间，你看我马上要迟到的时候我就赶过来。还有一种可能，那时候哎呀，我是个穷光蛋啊，我根本就没有礼服，我们家能够有一件衣服穿就不错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呢？但是其实在当时的风俗来说，那个礼服你不需要太豪华，只要干净就可以了，只要干净得体的一件衣服。所以那个人他听了主人的问，他说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他的回应是什么？经文是什么？那人无言可答，默言，没话说。他无言可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不穿那个礼服来到这里。那这个礼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也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辛苦的赶到王宫里面来赴宴，可是最后他却被拒绝了。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被召进入神的国，而将来有天却被拒绝。就像经文最后总结说，耶稣的比喻焦点是什么？第14节，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选上人少的原因是什么呢？从这经文看，就是他们没有穿礼服而来。没有穿礼服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没有穿礼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我们就要看耶稣这边谈到的三个比喻。耶稣在这里一连其实对他们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两个儿子的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子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呢他又后悔了，所以他儿子就自己去了。然后他又对小儿子也是这么说，儿子啊，你今天去葡萄园做工吧。他回答说，父啊，我去，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结果呢他却不去。这两个儿子叫你，你会喜欢哪个儿子呢？都不喜欢啊。大多数人表面上可能会喜欢嘴巴甜的那个好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不过后来什么也没有做。然后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他父亲的命令的呢？傻子都知道第一个是大儿子。所以这是耶稣第一个他所看重的，在那个比喻当中。第二个比喻，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我们就直接看当中最核心的一句，第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就是以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作为代表的犹太人，可以理解吧？他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其他的百姓，就赐给外邦人。可是那其他的百姓是什么样的百姓呢？是能结果子的，可以理解吧？能结果子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能够因着遵行神的旨意把荣耀归于神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来。这边有一个限定，神的国是要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回到第三个比喻当中，这里所说的这个礼服是指什么呢？这个礼服就是指那个生命的果子，也就是那个信心的果子，可以理解吗？我们再来想想，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人他到底出于什么心态，他没有穿礼服就去参加了这个婚宴呢？他到底是带着什么心态？假设说习近平邀请你，这样换过来说，换位思考，假设说有一天你在微信上，然后有个人加你好友，然后一看是习近平加你好友，然后呢加了以后发了一个消息说，我儿子结婚请你来参加，然后时间地点，你的反应是什么？骗子，怎么可能邀请我呢？然后不可能。 OK， 那假设说更隆重一点，有人来接你，然后邀请你去参加，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心里面只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你相信，第二种你不相信，可以这么说吗？一种是说我真的相信，真有这事儿；第二种是怎么可能呢？我完全不相信，不相信他竟然会想到我，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不相信有这种好事。但是在不相信的人当中，还有一种人，他虽然不相信，但是他带着什么心态呢？还是去看一看。他虽然不相信，但是呢，他觉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这么好，人生这么大的机会，万一错过了呢？所以去看看，然后去看看带着这种心态的人，他未必会换上礼服，你可以理解吗？因为他骨子里面是相信还是不相信的，他骨子里其实还是不相信的，所以他衣服也没有换，所以他就去了，他只是去碰碰运气，他只是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所以他骨子里面是因为不相信，可以明白。而那个穿上礼服的人，那个礼服就是他们信心所结的果子，他们真的相信这个王的恩典，他们真的相信皇恩浩大，在古代的社会里面的话，然后他们因此他们就回家认认真真的找了一件他们最得体最体面的衣服，就算没有得体的衣服，他们把自己洗有的衣服把它洗干净，然后到了那天来参加这个婚宴，这个是他们对于这个王的恩典应有的一个回应，这是一个出于真正出于信心的回应。和那些其实骨子里不相信，不过也去看一看现场到底是真是假，其实他是去看热闹的，他是去看笑话的，他是看到底有多少傻瓜会被骗，结果到了那边自己却被绑起来扔在了外面。这是整个马太福音都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我们还记得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上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然后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神的国，可理解吗？像这里所说的，为什么神的国要从那些以色列人当中夺走呢？因为他们不结果子，所以上帝要招另外的外邦人来分享这个国。但是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如果连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都不如，那我干嘛要放弃这批人呢？可以理解吗？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到了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耶稣说要防备假先知，怎么防备呢？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当然这个好树是什么？就是真信心， 真正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必然会结出这个好果子。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还记得吗？然后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去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之上。就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他们听是听见了，每个礼拜他们都来教会听讲道，听得特别好，听得特别认真，还记了很多笔记，或者也没记笔记，但是重点是回去啥也没做，没有结果子。到了整个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耶稣谈到那个大使命，他叫门徒做什么？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不是说只是给他们施洗，让他们成为名义上的基督徒就可以了，还要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正是整个马太福音所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神的恩典，神的国白白的临到了我们，但是我们应当要做出怎样的一个信心的回应？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而死了，神也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陪伴我们。神建立他的教会在这地上，然后使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分享。然后上帝也赐下圣经，神的话语，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甚至好多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日用所需，神也已经应许他一定会供应我们，使我们可以专心的先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数不尽的这么多的恩典。但是所有这些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恩典的目的还是要帮助我们，就像马太福音一上来说，耶稣来到这地上的目的乃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上帝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所应当因着信心所结出的果子。这个具体来说，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的更具体。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12:1-2，在整个罗马书1-11，保罗把福音的道理讲明白了。然后从12开始，保罗更具体的谈到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如何的去穿上那个礼服。这里经文是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边谈到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对比在过去人在罪恶当中的光景，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呢？是一个为什么而活的？是为敬拜自己而活的一个生活，是为敬拜这地上各样偶像，比如说名利各样的在这地上的这些东西而活的一种生命。而在这里，身体线上当作活祭，这是指一种敬拜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敬拜的对象是谁呢？神。过去我们是活在过犯罪恶当中，为了敬拜自己，为了荣耀自己而活。可是既然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然后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的生命应当有这样子的改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4，我们来看20-32，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都是前提。而是说，当你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应当怎么样呢？叫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这个旧人是怎样的一个旧人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旧人是正在渐渐变坏的一个旧人。有人说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问题，但是其实从这经文来看，所有人都在又变老又变坏。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过去变坏的经验不够丰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所以变坏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人越来越坏。但是呢，我们今天蒙召的人却不是这样。他说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怎么样改换一新呢？就是刚才罗马书我们所读的，就是过去你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活的，你过去是为自己而活的，但是你现在需要学习为主而活，那个敬拜的对象的转变。并且呢，不单是要脱上那个旧人然后就开始裸奔，不单是要脱去旧人，还要做什么？还要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是什么样的呢？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这个旧人和新人是一个比喻，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里他把旧人用什么样的动词来形容呢？这个旧人和新人他是用什么动词来形容？用脱和穿，这个是用来做什么？形容衣服的，可以明白？这是一种比拟，就好像旧人和新人好像衣服一样，是可以脱掉可以穿上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正常人都能做得到的一件事情，可以明白吗？只要你愿意。当然有人说我就喜欢这件衣服我就不愿意换，那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你完全力所能及能做到的，作为一个正常人。他说你们要脱去，上帝不会硬硬的把你的衣服给扒掉，上帝也不会硬硬的把你不喜欢的衣服给你靠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做出的回应，这是我们需要去配合治疗的地方。我们要去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然后并且愿意去穿上这个新人。那具体这个比方说的是什么呢？怎么样脱去旧人呢？怎么样穿上新人？25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这就是脱去旧人，可以讲吗？什么是穿上新人呢？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而且还给了个理由，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什么是脱去旧人？什么是穿上新人？就是个人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实话。还有呢，生气却不要犯罪。若是你是个非常容易易怒的人，很可能在你的怒火当中，你可能会说了很多不造就人的话，可能在你的怒气当中，你会说了很多拆毁关系的话。但是这篇经文说，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犯罪。就像喝酒可不可以呢？也可以，但是呢，不要醉酒。然后呢，不可含怒到日落。然后你说我不怒，但是那个怒火在你的心里面一直不断的燃烧，烧了一个月你还在那里燃烧。然后有一些人我就是不想见他们，有些人我就是不想跟他们说话。这边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日落是什么意思呢？日落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就是一天的结尾，也就是说不要把怒气带到明天去，今天就把它处理掉吧。那怎么样才能处理怒气呢？这我们过去的讲道已经有讲过，如果你忘记的话可以听讲道的录音。然后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所以这是脱去。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过去常常可能会想着怎么样不劳而获，但是现在不单是亲手做正经的事，而且不单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也是脱去和穿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不要说那些污秽的言语。 今天有很多人会讲各种的跟术有相反的段子，或者在这地上也会说很多不造就人的话，然后这边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造就人的话，那多么美好，而且是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有发现自己内心中的恶毒吗？有些人可能有，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进到婚姻里面，可以请你的配偶帮你发现。然后要把这个去掉，要脱掉这些，但是反过来又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段经文非常好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穿上那个礼服，可以理解吗？什么是穿上那个礼服？什么是结出果子？当然，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经文只是一系列的列举，这些列举它并没有包含全部我们生命都需要做的改变。比如说在上周讲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也是脱掉，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增长以致得救。我们应当就要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要去爱慕神的话语。然后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经文谈到什么是要脱掉的，什么是要穿上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这正是神所期待我们回应他恩典的方式。神对我们的这个期待不能说是很高很高，不能说啊，我们要自己赚够了钱，买了门票才能够来参加这场天国的宴席，可以理解吧？那是你工作再多年也没有办法去参加这样的一场皇室的宴席，你的身份、你的各方面都不够那个资格，甚至他没有要你出一分钱。但是那个王对被招的人，他的期待只有一个，什么呢？穿上礼服，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来，不要带着那身污秽的衣服来到我的国。这正是上帝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的心意。若是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国度当中，当耶稣再来，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若是我们是一个满口谎话、满口抱怨、满口都是污秽的言语，若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是充满了各样的记恨、各样的恶毒，我们来到神的国会怎样？别说神让你进去了，就算让你进去了，你会发现进来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你也不想在这里待着，你觉得这里跟人间地狱也没什么区别，可以明白吗？这正是上帝对我们生命最大的期待，就是要我们生命更新和改变，希望我们成为那群结果子的百姓，不单单只是听到不去行道的人，而是那真正成为那群结果子的人。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恩典，这些恩典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让我们脱去过去那个行为的旧人，那个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而穿上新人的衣服。但是我要说，生命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在这里有点担心，恐怕有些弟兄姐妹，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沮丧，因为你可能真的很认真的做了一个月，但是你发现原来在我身上，越做你就对罪越敏感，你对罪越敏感，你就越发现在你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要脱去还没来得及脱去的东西。在这时候，或许对于那些真正愿意去行道的人，在这时候会感到有一些的困惑，你觉得我似乎永远都做不到足够的好。其实神的心到底是什么呢？神的心真的是希望你好到无比来到他的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吗？ 神的心乃是希望你对他的这个恩典不是无动于衷的，神是希望你对他的恩典是有所回应的，可以明白？那个回应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上帝说你们只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上帝并没有制定一个具体要怎样的一个规范。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关于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之前有看过耶稣说到撒种的人撒出去有四种不同的土地，四种不同的回应，还记得吗？第一种是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却不明白，他们没有听明白，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对牧师的责任来说是尽量把这个道讲明白，而对听到的人来说是尽可能的听明白。当然为了听明白你们也需要做一些努力，比如说你们需要前一天晚上尽量早一点睡。第二种是落在土浅的石头地里，当下听的时候好感动啊，哎呀，这讲的太好了，哎呀，真的太有道理了，哎，这是我今年听过最感动的一篇道，结果一回家什么都忘了。第三种是撒在荆棘的土地里，然后被这各种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终日所思想的就像大洪水来之前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不去思想神的旨意，不去思想神的恩典，不去思想神的荣耀，他们终日所思想的是什么呢？尽都是恶。这样子的人显然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这三种人都没有结果子。但是第四种人，他们将神的道，将天国的道理放在自己那个诚实的善良的心里面，结果呢就结了果子。结果子的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如果你是那个撒种的人，你喜欢哪种呢？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你喜欢哪种？500倍。那只有三种可选的话，100倍的。可能对我们大多数来说，带着完美主义心态的人都希望能够结出100倍的，这是最完美的一个数字了。可是对那个主人来说，对那个撒种来说，从那经文里面来看，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这边60倍和30倍，那个撒种人认为这个土是好土还是次土呢？他认为都是好土。什么是好土呢？能结果子的就是好土，可以明白吗？不管你是结了100倍的果子还是结了30倍的果子，那个能结果子的就是好土。其实这个撒种的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人，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过分严厉的一个人，说你看为什么那边结了100倍你这边才结30倍，还差了3倍多呢，然后你这个土还是不要了，我只要这个。那个撒种人他是非常慷慨、非常仁慈的，他的期待其实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期待，可以明白吗？他的期待是什么？你结点果子吧，你不要不至于说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结果到头来都一粒果子都没有结，可以明白？你要明白，从撒种到结果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你撒下去它马上就出来的，不是你按个回车键它就长出来的，它需要这一年当中你需要好几个月去耕耘，你需要去洒水，然后你需要去松土，然后你需要去做施肥，各种各样的工作。在这做这一切的劳作的时候，你心里面都有一个期待，期待它能够长出，都可以结出果子。这正是上帝给我们诸般的恩典的目的。上帝不希望我们最后来到他国的时候，我们是一点果子都没有结的人。上帝希望我们是可以成为结果子的人，也成为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有一点是需要小心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从撒种到结果子它需要什么？需要时间。所以呢，你需要给自己时间，你也需要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一些时间。在教会当中，主耶稣常常教导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论断人。什么是不要论断？论断就是审判，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很容易因着耶稣所谈到的这一切，然后门徒之间或者未来的这些信徒之间都会产生一种彼此论断。你看耶稣说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你做的怎么怎么样，说不要说谎，你看你又说谎了， 说不可寒露到日落，你看已经三天过去了，你还生我的气，所以你看你没有结果子，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你肯定是不会得救的。这就是论断，可明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圣经在这里教导说，我被你们论断，这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在这个地方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种子到果子需要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未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去论断。而且更何况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就像这边经文所说的暗中的隐情。有一些人他看起来他的行为很不好，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有一些神能够谅解的理由。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看起来很好，但是实际上他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真出于为了荣耀神的目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知道的，所以经文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既不要论断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太差劲将来不能得救的基督徒，也不要论断他说啊，这个人真的特别好，然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恐怕你觉得特别不好的人，你在天国有一天撞到了他，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曾经你论断了他。又恐怕曾经你觉得特别好的那个人，然后结果在地上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结果将你绊倒了。所以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我们并不需要得到人的称赞，但是这边经文的重点就是不要去论断。就像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若论断人，你们也必被人论断。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也必会被论断。被谁论断呢？如果我们要去论断人的话，不是说被其他人论断，你们论断人也必被论断。这门论断其实应该翻译成审判，可以明白吗？因为那个审判的权柄还是在神手里。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子，并且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结果子，这是我们在这地上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因此而论断其他的人。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关于进入神的国，人们常常会有两种常见的误解。第一种是说，我要做什么才能进入神的国。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那个主人他所发出这个邀请并不需要那些人他们达到哪些的资格，达到哪些的要求，他们要完成哪些任务，他们才能够来参加这场宴席。但是也并不是说因此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他们就可以毫无敬意，他们就可以完全没有一颗敬虔的心来到这个宴席当中，并不是什么都不要做。所以信心和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对立的两件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如果我们把这两者放到和耶稣的关系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整体。所以真正的焦点既不是信心也不是行为，真正的焦点是什么？就是耶稣。真正的焦点我们应当去思想的不是信心，说啊，我看我的信心有没有再增长一点，我的指数信心指数有多少，也不是说我的行为，你看 我今天做的比昨天更好一点，然后就开始沾沾自喜了。这并不是我们里面成长的焦点，真正的焦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和耶稣的那个关系。既然他呼召我来跟随他，既然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那位君王，他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所以我和他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就像前两周我们讲到当中所说的，在这地上有两个国家， 至少还有两个发达国家保留了王位，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英国。可是那个王位是实质性的王权吗？还是只是象征性的？那个王位它不能决定任何的事情，只是在一些仪式的场合出来出席一下，做一个花瓶摆摆样子而已。若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只是一个花瓶摆摆样子而已，那难怪耶稣将来说有很多的人他说我不认识你。但是若是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实质性的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君王，在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有生之年，我们真心的去信赖他，我们去顺服他，我们去效忠他，我们去侍奉他，那将来耶稣必然会欢欢喜喜的接你进到他的国度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去认真的思想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建立我们和耶稣那个最真实的关系。或许你会觉得难，但是耶稣有恩典。或许你会觉得我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我做不到，可是耶稣有怜悯，你可以向他去祷告，你可以去向他呼求，你可以寻求他的帮助，他必然会毫不吝啬的给你很多很多的帮助，他必然会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教会，借着许多你生活当中的境遇来帮助你，让你生命可以越来越更新改变，以至于和他建立起那种最真实的关系。那这正是我们生命要做的。那宗教事务条例明年二月份就要开始正式的生效，虽然什么时候落实我们并不知道，能够落实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教会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做就是预备，明白吗？我们不是说等到明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看看到时候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来去做一些准备，而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明年二月份它开始正式生效，所以在此之前还有四个月的时间，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就需要非常积极的来面对它，积极的去做预备，这正是这段时间我所做的工作。但是宗教事务条例这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来看的话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如果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话，将来有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他再来，这是不但是确定的事情，而且也是影响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应当更加怎样慎重的来面对这件事情，来做好人生的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主真的也谢谢你，因着你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这些人的灵魂苏醒，也借着你的话语是愚顽人有智慧。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听到就忘记，乃是让我们把你的话能够常常借着默想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你的教导，常常思想你这些天国的道理，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慢慢的结出各样的果子来，无论是30倍是60倍是100倍，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主啊，真的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所信你的这些日子不至于是白费的，不至于只是表面的，乃是真的是一个被你所认识的。主真的求你来更新和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软弱，还有很多的悖逆，但是真的主你的恩典来激励我们，你的恩典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融化我们的心，让我们那颗冰冷刚毅的心能够被主你的恩典所来融化。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就好像那10个童女当中那预备了油的5个童女那样。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晓得我们当如何的做好预备。主，当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可以真的听到你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